什么是基督教教育呢？如何在教会建立有系统的教导事工呢？
从理论到实践，从实际活动到亲身经验，帮助你培育充满爱心的信徒和神心意的圣经教师，可以在真理中建立肢体，带领他们活出基督化的人生。
良友圣经学院殷言老师主讲基督教教育。
各位亲爱的良苑同学好，我是殷言。基督教教育这一课已经来到最后一课了，第24课。谢谢大家一直留心学习到今天。这一课呢，我们会有最后一个实习，是长者的查经聚会。我们一直强调了解学生的重要，因为不同年龄阶段确实有非常不同的特征和需要的，我们不能抽离这些重要的条件，只凭着我们的想象来设计课程与聚会。这样子的话，可能就连做的人本身也不能得到满足的，当然呢，也浪费了一个宝贵的教导的机会。今天让我们整合之前所学的各种理论和方法，看如何为我们所爱的长者好好的预备一次查经的聚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来讲一下做长者事工需要留意的地方。首先，我们先不要看长者为一个问题，其实不同的阶段都要面对不同的问题的。长者实在不希望自己被看作为一个问题，背后好像就带着一个想法，要如何解决掉这个问题呢？让这个问题消失。而且当长者被视为一个问题的时候，很自然与其他人的沟通就成了一个障碍，因为这个障碍就停止他不跟别人来有很好的交流了。另外，不应先于可以为这些老人做些什么的观念，因为这样就好像显示年轻人认为他们是付出的一方，是供应者，长者呢是受惠者。如果要长者事工得到最好的果效，策划和执行者必须要学习与长者一同侍奉，这才是一种健康的互惠的关系。第三呢，不应该出现年龄歧视的情况。近年呢，教会都偏重做好青少年的工作，年轻人固然是教会的接班人，但不等于教会要把所有的资源投放在一个群体里面。长者也是需要牧养的、教导的，他们也有他们生命与灵性的需要，年龄歧视是不应该出现在教会这个大家庭里面的。有些同学写信过来说，我的教会没有年轻人，就只留下 一群老人，他们觉得很可惜，很唏嘘。可是长者，我们必须要记得，他们也是需要牧养、教导和爱的。还有，教会是不应该过分分灵。教会是一个跨代的有机体，长者也是教会的成员，也可以有参与教会不同活动与侍奉的机会。过分的受保护，只会让不同年龄的肢体不能建立应有的正常的肢体生活。年轻人要学习尊重老者，同样年长的也要学习如何关爱年轻人的需要，这才是一个属灵的家。最后要留意的是，不应该让长者饿坏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无论是大使命或者是教导的命令，都没有年龄的界限的，应该能够照顾不同人的不同的需要。所以当教会建立儿童崇拜、青少年崇拜，为他们的需要特别分粮的话，那教会的长者也应该可以得到这样分粮的机会的。长者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挑战呢？首先，他们需要适应退休的生活。虽然退休以后放下了责任，享受着悠闲的生活，却同时是失去了权力，并且明显的感受到翻开了人生最后的一页，仿佛是退休就等于关上了生活活跃的门。也许有些长者仍然让自己过着忙碌的生活，可是在这样的生活底下，他们却发觉自己的一生最有贡献的日子好像已经静静地过去了。老年人的信仰的极分是在那最后的年日中找寻生命的意义和满足感。长者其实可以继续的发展智性与灵性的，虽然走进老年期，身心灵都容易懒散，越大越需要好好的操练个人的身心灵。好些教会会假定年长的会友习惯了用这一套，所以呢就没有为他们提供发挥创造力、积极思考和讨论信仰的机会。其实应该鼓励老年人保持智性与灵性上的成长。当我们鼓励的话，我们就应该有提供机会给他们发展了。长者面对另外一个挑战是面对生死的态度，面对死亡和做好灵性上的准备，可能是长者最后信仰的职分。年纪大了，眼看着朋友和亲人一个一个的离去，老年人不禁在问，死亡究竟是怎么的一回事？每个人对这个问题可能都有不同的解释，不一样的看法。信仰固然会提供标准的答案，但重要的是长者是不是已经预备好，心里感到十分的平安，有一种圆满的感觉来面对这个关于生死的问题呢？
以圣经为根基，以基督为中心，建立合乎真理的基督教教育，为信徒提供全人栽培。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基督教教育课程，殷言老师主讲。
那长者的普遍的年龄特征是什么呢？其实长者的特征也受到教育背景、家庭状况、健康状况和精神状况的不同，出现比较大的差距。在笔记本上，我们可以看见关于长者在生理、智力、心理、社交、灵性几个方面的特征，然后呢也写了一些他们的需要，让大家在做长者侍奉的时候可以留意参考的。特别我们提到需要方便，他们无论在静置上、人际关系上，还有家庭与灵性上的问题是需要面对的。所以呢，一套完善的长者事工计划是不能缺少的。主日学、查经班、团契，这些都是长者灵命成长的发电站，可以帮助长者认识真理，建立团契生活，学习侍奉、传扬福音。既然是这样呢，长者事工是需要有专门负责的同工来服侍长者，而且呢，同工在教导牧养的过程里面是需要有适当的训练和专业的知识，这样才能为长者提供良好的基督教教育。那服侍长者有什么指引呢？首先，长者也有不同的年龄阶段和背景的，能够按着他们的情况再做仔细的分担，会收到更好的果效的。好像是我们举个例子，没有受过教育，一直在家里带孩子的老姊妹，与受过高等教育的退休人士，他们的学习与需要就已经很不同的了。要是能够为他们分别学习，让教师能够按着他们的特性与需要教导的话，他们就能够有效的学习真理。另外，虽然他们的学习速度比较慢，但要记住，不等于他们不能够学习或学不到。教授内容仍然要以圣经真理为中心，可是我们要加上长者切身的生活例子，配合着适当的教学法，他们也可以很好的学习圣经的内容。环境对长者来说是很重要的，场地最好设在一楼、地下或者是有电梯到达的地方，而且呢要接近洗手间，这样呢可以让他们在心理和生理上都能够专心放心的聚会。当考虑教学的时候，长者是需要更多不同类型的教学法，才能有效的加强他们的记忆和学习的兴趣的。不要以为长者就带他们读一遍的圣经 看一个故事就可以。其实呢，他们是需要不同类型的教学法来帮助他们的，不过要避免的是有竞争式的活动或者是比赛。教会呢，要教导会众对长者有正确的观念，好像是如何关心老人呢，如何与他们上处等等，也要帮助长者学习接受自己发展的阶段，并且靠着神面对不知道怎样的将来。在教会里面，我们要让长者感受到教会对他们的关心，千万不要让他们有被遗忘遗弃的感觉。例如可以安排牧者探访，肢体给他们电话的问候，也可以有一些身体的接触等等，当见到他们的时候可以好好的抱他们一下，或者是好好的问候与他们一下，也是他们喜欢的。虽然年长，还是可以为长者提供侍奉的机会的，让他们能够参与，并且可以发挥所长，肯定自己仍然可以为别人带来祝福，好像是祷告啊、探访、预备食物、照顾小孩、诗班、派单张等等，都是可以邀请长者参加的。要做好安排老人福利的事情，好像是申请养老院、探访在医院、在养老院的肢体，安排为有需要的人送米饭、送汤、送温暖。生活有困难的，教会要为他们发放词汇等等。当然，非常重要的是帮助长者清楚信仰，决定有得救的把握，哪怕他们已经在教会很长时间，因为他们会忘记，会信心软弱，或者根本从来没有人跟他们很认真地谈过得救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实在是需要帮助长者清楚他的信仰状况。另外，要为他们调整长久以来的积德的观念，清使神是可以完全的赦免他们所犯的罪过，而不是靠着做一些功德来帮助他们有得救的把握的。要尝试帮助老者增强和持久的记忆，所以呢，重要的课题、圣经和神学的观念可以重复的教导，每隔一段时间可以再重温他们所学习过的一些重要的议题。无论是教导的时候，是交流，说话要清楚，有一定的声量，也不要讲得太快。无论因为他们的专注不足，是精神不够，或者是生理的需要，聚会的时间不应该太长的。不同类型的聚会都应该尽量的提供带字版的刊物，让他们感觉受尊重，而且是欢迎他们出席的。基督教教育一直强调家庭工作，教会不要忽略教导子女要照顾父母，尊敬长辈。从工作退下来，长者可能感觉到时间不多，或者没有方向， 可以鼓励他们培养个人的兴趣，或者是尝试达成以前还没有完成的心愿。我们需要积极地帮助长者面对生死的问题，从圣经的真理中体会，学懂正面，预备踏上人生最后的阶段的时间。同学可以在笔记本上看到一个团契活动的简单教案，里面呢已经简单的介绍了活动的目的、教学法、用具等等。大家看见就是知情的不同年龄的活动，在使教学内容与教学法的时候，都一定会讲清楚教学的目标，让负责的人知道抓紧中心思想，不要跑题，或者是为什么要这样做。特别我们要记着，长者的学习每一次的教导最好就只有一个清楚的重点，他们能够吸收的，不要同时讲很多的重点，他们根本无法的记得。所以呢，我们在设计活动的时候，我们要留意的。教案以后，大家可以看见《路加福音》17:12-19的查经题目。在这里呢，我要提一下，圣经的译本，大家选择的最好是比较白话的，让长者容易明白一点。查经的题目呢，可能比较多是观察的题目，对长者来说要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掌握圣经的内容。观察性的题目对他们了解圣经是有一定的帮助的，而且也可以让他们自己寻找答案，容易得到满足感。启发性的问题当然不能少，不过相对来说他们的数目可能就比较少一点。另外呢，我们当然也需要设计有应用的问题，我们要帮助长者把圣经与生活连上关系，而且呢是跟自己有关系，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呢，给他们一些简单直接的思考问题是需要的。另外呢，我们也看见在查经问题以后呢，有一个工作纸，这个是什么呢？我们相信在聚会以外给长者一些简单的作业是可以帮助他们记忆的，也可以让他们更多了解他们所学的内容。这些作业也希望尽量的跟生活有关系。这个作业可以在聚会的时候跟他们一起做，也可以给他们留在家里做。好像这一刻这一些呢就关于祷告的内容，让他们思考一下他们的祷告生活里面有没有做好感恩这个学习的功课了。不少长者是没有机会读书的，写字的练习呢，除了可以帮助他们记忆，也可以让他们有机会认识圣经里面一些主要的词语，相信他们也是很喜欢的。当然呢，我们要给他们的功课不要超过他们能够承担的，要不然他们的失败感太大的时候，下一次呢可能他们不会来的了。在过去的几课的实战篇里面，我们 非常的希望同学已经可以掌握明白如何以基督教教育的概念实际的做好不同年龄的教导工作。基督教教育是以帮助教会完成神托付在地上的使命为目标，造就属神的人做主门徒。也许今天我们并不是站在教导的岗位上，也许我们正在计划做好教会的教导系统。无论我们对基督教教育的理论有多少，我们知道我们明白的有多少，盼望我们从现在开始好好的观察思考基督教教育在教会的角色与位置，积极的推动和参与，建立属于我们教会的基督教教育的系统。在笔记本最后一页，大家看见有一批与基督教教育有关的书籍，相信在书局里面还有很多的，可以现在给你们，特别是课程内容参考的书，都是经典，里面有很多重要的基督教教育理论的内容。所以呢，鼓励同学们在建立教会的教导系统，或者是准备参与教导工作以前，试试看找一下这些好的书籍来对基督教教育有一个更深的认识。我们求神帮助大家。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愿意向我们用不同的方法启示自己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带领帮助我们完成了基督教教育的课堂学习。我们明白这只是一个开始，求亲爱的圣灵帮助，让我们努力的把学习的东西运用在教会的侍奉里面，让神的羊无论他们是什么年龄的都能够得到真理的教导，并且能够实践在生活里面，帮助更多人能够得到福音，做主门徒。求神纪念，向神献上感恩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